么我们啊讲到的这个四圣地，那么四圣地呢，从一个净土宗的正念的角度来说啊，我们选择两个法是必修的啊，必修的，一个是思维苦地，我们要把娑婆世界的痛苦这一块啊，要把它参透。临终的时候的力量是不能勉强的，你没有力量就没有力量，这是佛号的那种冲力啊，那种决断的力量来自于你对娑婆世界痛苦的体验有多深啊，你对娑婆世界的痛苦的体验多一生多一刻的体验，你佛号的力量就加强一分的力道啊。所以说以印光大师的标准，我们要产生一种决定性的佛号，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佛号，那种决定性我一定要往生的时候啊，那么你对于思维苦地这一块的出离心啊就变得很重要了。你不能等到临终再来决定了，不可以了，你临终的时候你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头脑清楚的时候，你就要跟你自己沟通，到底你来生要去哪里，你要想好，你必须要产生一个明确的方向出来。而这种明确的方向来自于智慧观照，绝对不可以来自于你的生活体验，不可以，四项的体验通通力量是分散的，一定要来自于道理的参透啊！不管你今生吃了多少苦，只要你不去用智慧观照，你的出离心是不完全的，不全面的，不全面你就有盲点，就有漏洞，那个佛号可能会从漏洞里面跑出去，你要小心啊！所以佛陀讲这个如是如此是苦如是一知的时候啊，是透过智慧的观照而如实了知的啊，不能透过生活的体验去了知，不可以，因为它不全面啊。那么思维苦地这一块结束以后呢，其实它的正修就是调伏爱取了。前面的苦地会帮助我们佛号的力道，这个爱取呢，调伏爱取呢是破障，不要把这个佛号产生错误的引导啊，就是调伏我们对身心世界的爱取啊。好，我们看附表第二的四念处。那么四念处呢，这个我们先解释这个标题，这个四呢就是它有四个法门啊，四个智慧的法门去观察四个处所，这个地方包括四念跟四处。我们先看它的所观境。那么佛陀在讲到爱取的时候啊，有开出四个所观境啊，把我们的身心啊分成身受心法四个所观境啊，四种调伏的处所。那么能调伏的智慧是什么呢？叫念，叫做不净苦无常无我啊，用四种智慧来调伏对四个处所的爱取跟颠倒啊，这叫四念处。首先我们先观身不净啊，观察色身啊是不净的啊，调伏我们对于色身的爱取啊，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啊，这是藕益大师的偈颂啊。
恩爱迷情四大缘生忘有生，浓雪交相润，臭秽常无尽，饶你会装金化囊成分，一旦神离不复堪清净，切莫把未烂孤炉认作真。
那么这个色身的贪爱啊，有两个地方啊，一个是对自己色身的贪爱，这个叫做身见啊，一个是对他人色身的贪爱，这个叫做淫逸啊。一般来说年轻人他的色身的贪爱偏重在贪爱他人的色身淫逸这一块，那么年纪大的人呢，他偏重在贪爱自己的色身啊， 就是临终的时候有时候走不开了，因为贪爱自己的色身身见啊。那么这两块的爱取，我们都应该调伏啊。那么怎么调伏呢？用不净观来调伏啊。那么我们当时讲不净观呢，我们看这个讲表的地方有三段。第一个前言啊，他说恩爱迷情四大缘生忘有生。那么藕益大师先解释啊，这个色身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临命终的时候我们会投胎之前啊，先经过一个中阴身啊，就是中阴，就是前一个五蕴的果报结束了，下一个五蕴果报还没有升起，这个中间的过渡。那么中阴身它一旦从色身跳出来的时候啊，他会根据他的业力，看到他来生的父母亲在做男女的交割。那么男女的交割，他看到父母在交割的时候，他会起一念的恩爱迷情，就是临终一念的妄动。那么一念的妄动，这个恩爱迷情的心念啊，跟父母的四大，就是父精母血啊，会产生结合。啊，就是你的神识啊，因为一念的爱取啊，就投入到，当然也包括业力了，业力跟爱取的结合、啊、就投入到父亲母亲的那个设法里面去，那么就有了身体，就虚妄有了身体。那么这一段开始是要说什么呢？就其实从四念处的角度应该是没有这一段了，但是藕益大师呢啊，从当法从声闻法里面是不应该有这一块啊。那么藕益大师是用大乘的佛法的角度、啊、来融通小乘，就是说、啊、我们在调伏烦恼之前啊，我们在对峙对色身的贪爱之前啊，先告诉你自己，你本来没有色身的，那是一念的希望的心，去攀缘一个希望的父亲母血的境，所以妄有生嘛。在大乘的止观里面是很强调这个观念的，先把心带回家，先安住空性，然后再来调伏，这样子的速度力道会更快，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哈，我们待会会讲到一佛乘啊，一佛乘的操作就是说啊，你可以站在大乘的角度来修五戒十善，你可以站到大乘的角度来修前面的声闻的四谛十二因缘，速度更快，就以大容小，无法不大，言人受法，无法不言。大小乘的观念是可以融通的，当然法门它有它的特色啊，法门不能够随便去融通了，但是观念是可以融通的啊。这个地方明显的知道，藕益大师把大乘的这种正念真如的思想放进来了，就是我们对色身贪爱，其实是贪爱一个希望的假象，其实是满足你的妄想，就是你贪爱的是你心中的影像而已、啊、因为根本就没有色身嘛。我们只是在满足我们的妄想，我们其实不是真正的贪爱那个色身，这不是讲这个意思啊。完全法法消灰心性了、啊、完全是你去攀岩你心中所出现的影像如此而已啊。所以站在本来没有色身的角度来调伏对色身的爱取，这是第一段啊，本来没有色身的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啊，这第一个概念。那么本来没有色身，但是因为一念妄动，从因缘的角度安立的色身的假名假相假用，所以还是要调伏。怎么调伏呢？三个方法。第一个，溶血交相论，臭秽常无尽，先观内相不净。我们很容易被我们身体上的这一层皮肤所蒙蔽，所以观身不净呢、啊、一定要把皮肤切开来。你不把皮肤切开来，你一辈子看不出色身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你看不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先把皮肤切开，把肉也切开，然后把你的色身剥开以后啊，看到里面的东西啊，溶解交相论，臭秽常无尽啊，心肝脾肺肾 大小便溺。所以我们其实上看我们的色身啊，我们从身体里面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东西，找不到。啊，这是一个观察内相的不净。那么看看外相，那么这种不净的东西，它还不是乖乖的在里面待着，它怎么样呢？扰你会装精，化囊成混。它即便你把外面这个色身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装精就是种种的啊庄严啊，去这个去装饰它，但是呢，你就是一个化囊啊，一个皮肤啊，化的鼻子、眼睛、嘴巴，但是你经常啊九孔啊流出不净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要洗澡，因为它这个不净的东西不是在身里面待着，它经常往外排，啊，这叫化囊成混，外相其实也是不干净的。那么这个是生前，那死了以后呢？一旦神离不复看清净，一旦神是离开的时候啊，我们死亡到来的时候啊，神是一旦离开啊，设法一定要心法的加持。你看一个房子，只要超过三年没有住，这个房子就差不多坏掉了，要准备开始坏掉了，因为他没有心力的支持嘛。啊，色身亦不如此啊！一旦你的神是离开以后，你的色身开始变成苍白，然后转成淤青，然后慢慢慢慢的膨胀，破裂以后，流出种种的脓血，啊，长这个尸虫，把你的肉吃掉，最后变成一堆白骨，最后完全消失掉，啊，所以当我们一旦死亡到来的时候啊，是不复看清净，啊，死了以后也是不干净的，啊。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切莫把未烂的骷髅认作真啊！其实我们现在的色身呢、啊，也就是一个还将烂而未烂的一个骷髅啊，它可以走来走去，可以吃饭、睡觉、拜佛，如此而已啊，它就是一个未烂的骷髅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以前之所以贪爱色身，来自于我们对色身一个错误的理解，因为我们看到色身的表皮嘛，都变成皮给骗了，啊，所以我们应该说这个东西真的要你想贪爱，那么它值得贪爱吗？啊，就把皮剥开来，啊，看到五脏六腑，其实不管内外都没有一个干净的东西，啊。参公师父说啊，说这个贪爱色身啊，除了烦恼以外啊，还跟业力有关系。业力，你两个彼此有这个生死业力啊，互相吸引，啊，上公说举个例子说，他说你看那个蛇啊，公蛇看到母蛇就被它吸引，哇，这不是这个蛇啊，很有气血美啊。那么这个猪也是一样啊，公猪看到母猪说哇，这个猪长得很丰满，啊，两个互相吸引，是这么回事。其实人跟人之间呢，啊，它是业力有关系，但是业力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我们只能够改变烦恼，业力真的很难改变，这个互相吸引这一块啊是无解的。你说哎，你为什么欣赏他？没有道理，真的没有道理，是过去的业力呗，你要么欠他，就他欠你，就这样。所以你看业力还完的时候，两个人就不互相吸引了。所以他这个色身是不美妙的，但是为什么互相吸引呢？它外有业力，内有颠倒的妄想，所以两个结合起来。所以人生为什么那么复杂？就是内忧外患，内外夹杀。但是业力真的很难改。我们忏悔只能够改变自己的这一块，跟众生的互动这一块无解，因为它不改变，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只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态啊，只能改变自己的心态啊。好，我们看下一个，观受是苦。那么爱取的烦恼，它一定是两个之间的作用，一个人爱取，一个所爱取。色身是所爱取，那么是谁来爱取色身呢？谁来领受呢？就是我们的感受，因为我们放纵自己的六根啊，这种感官的这种感受啊， 才会无止境的去攀岩摄生啊。所以我们对峙的所攀岩的这个摄生以后啊，还要去对峙啊这个仁爱举的这个受啊，观察其实这个感受啊，其实都是痛苦的啊。好，我们把它念一遍啊。
妄想驱驰，熙攘前尘作所依，业感缘无意，苦乐随因意，苦果实堪悲，酸辛难比，世乐虽荣，享尽愁还至，切莫把五欲尘劳妄自迷。
好，那么这个偈颂我维大师也是分成三段，第一个先讲讲这个感受啊，我们这个六根里面那个感受是怎么来的，妄想驱驰，熙攘前尘作所依，这个所依啊就是这个唯识学叫做神识啊，我们这个六个眼识、耳识、鼻识来自于这个身识啊，这个六识呢它在产生了别活动的时候、啊、要有一个根来做依止，所以这个所依呢就是六根的感受啊，就是见闻嗅尝觉知啊。那么这个所依的这个根是怎么来的呢？是妄想驱驰，当初一念的啊向外攀岩的一念的妄动的妄想，然后再结合这个吸染就是吸起六尘啊，一念的妄想再吸起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结合啊，就创造了六根的感受。所以这个地方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本来没有感受的啊，站在没有感受的角度来调伏感受，你本来清净嘛啊，我们现在是这样哈，我们习惯用感受来获取快乐，我们一定要经过感受来追求快乐，这把感受当一个桥梁，这是非常不好的。其实快乐不一定要透过感受，你慢慢修行，你要怎么？因为你内心有法喜，你拜一部八十八佛，你很快就快乐。你打坐念佛念个十五分钟，心里专心听你的佛号，你很快的。你根本整个过程都没有动都摄六根嘛，你要念佛当中六根都收摄嘛，哪有利用感受呢？所以你要慢慢了解哈，快乐不一定要透过感受，而透过感受是不好的。透过感受给你的快乐，你都要付出代价的，你一定会起烦恼。它不是一个很好的管道。我们其实就是要快乐嘛，是吧？但是我们不要透过感受，来自于内心的忆佛念佛啊，心里佛和心里道和，这种快乐是没有过世的快乐，是绵延不断的快乐。不要说出世间的圣道，诸位，外道的禅定那种三昧乐，他就没有经过感受了。他那个三昧乐现前的时候，他身心失禁，离喜妙乐地，充满身心，他根本不是透过六根的。因为禅定的人六根早就收起来了，那六根全部枯萎，暂时不活动了，他哪有六根呢？他有六根活动，他根本不可能得禅定。所以我们今天要调伏六根的感受啊，首先你要知道，你其实可以不要他的。获取快乐，最低级的快乐才是透过六感官的功能，就最低级，而且从最有过失的问题最严重的，就透过感受，因为感受带动的攀岩心，带动的烦恼，带动的罪业，无量无边的过失都从感受开始活动。所以你看，所有的修行人，只要了生死的、出世间的，一定要先都摄六根。先把感受收起来。当然我们以前习惯透过感官的这个道路来获取快乐，所以有些人会有点不舍，你不要怕，你照样有快乐，不要透过六根的供，不要透过六根的管道，你会有比六根给你的快乐更多的快乐。你相信佛陀的话往前走，你会得到更殊胜的快乐。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 圣人的心是快乐的，但是他根本没有凡夫的感受，他没有透过快乐，没有透过感受来获取快乐，啊，所以这个事情你要先知道哈，感官是一个最低级的快乐，啊，先把六根收起来，啊，好，那么我们有这个心理建设以后，其实我们不需要六根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有资格来对治它了。那么这个感受呢，它受了什么影响呢？当然受了业力的牵引，业感言无意，苦乐随因意，啊，其实因果，当然因果它是没有 主导性，它也没有设定目标说啊给谁快乐给谁痛苦，它完全是行业发现，啊，所以这个我们一个人啊会堕落到业力的这个蜘蛛网，你就是用感受，感受你跟着感觉走，你就一定会跟着你的业力跑了。你该遇到谁，该遇到跟谁结婚，会什么事，你就一定跑不掉了。因为感受，它是跟着业力走的。我们先不讲来生了生脱死啊，如果你今生不喜欢被业力牵引啊，要活得自在一点啊，你感受要收收一点。因为这个业力它牵动感受。第二个，苦果实堪悲，心酸难比啊。那么这个痛苦的感受，你在业力当中活动，业力变现很多的境界让你去受用，你可能会碰到逆境，你心酸难比。当然你也会碰到顺境，种种的快乐，但是呢它终究是无常，你总有一天还是会失望。所以透过感受来获取快乐，第一个你不一定快乐，第二个就算你得到快乐你也会失望，你终究还是痛苦，而且你这个过程还沾满了很多烦恼跟业力，所以透过感受是非常不好的啊。所以我们总结，切莫把五欲的尘劳往自你啊，不要再去感用你的感受在财色名食睡的境界活动了，赶紧把感受收起来吧。啊，这个前面这两块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一个是对治所贪爱的色身，第二个是能贪爱的感受，这两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平常就要不断的去训练，把六根啊慢慢的往内收啊。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哈，为什么要修这个啊？要修不净观，要收摄感受啊。我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婆罗门，这个婆罗门是一个大富长者的婆罗门，在婆罗门里面很有地位的。他生了一个独生子，这小孩啊长得很聪明啊。那么这个大富长者就希望能够把这个家业啊，早一点交给这个儿子来经营，啊，所以在早的时候呢，就给他许了一个婚姻，啊，去相亲。相亲这个小孩看对方也很满意，就答应了，啊，就准备要结婚了。那么当然，这个婆罗门不是一般的婆罗门，是一个大富长者的婆罗门，啊，所以他宴请很多的婆罗门的这个外道的师父，啊，来家里面做一个祝宴。那么在结婚的当天啊，佛陀那天早上要去托钵的时候，就跟阿难尊者说啊，你先不要去托钵，你先到这个婆罗门的家庭前面啊，去告诉他们一件事，说啊，今天婆罗门子要出家了啊。那么阿难尊者就嫌佛陀的慈命啊，到这个大户长者前面就大声喊了，说婆罗门子啊，今天要出家了，佛陀说的，讲完就走了。那么这个婆罗门外道这个师父听了就哈哈大笑，就说开什么玩笑，这个婆罗门子今天要结婚了，说怎么要出家了呢？那么很多人在嬉笑当中啊，有几个长老的外道的师父就说，他说我们不要小看佛陀说的话，我听说啊佛陀说的话最后都会应验的。他说这样子那怎么办呢？他说我们要早做防备，反正他今天要出家了，只要今天出家了一年过去，我们就不怕了。那今天怎么过去呢？ 他说我没有办法。那咱们人多嘛，啊，就用人海战术啊，就手跟手牵起来啊，围成七个圆圈。因为这个婆罗门规矩啊，结婚之前要拜这个大梵天啊，要有一个礼拜台啊，打出了一个台，台下面呢就围着一圈一圈，总共七圈的人啊，有七圈手牵手把它围起来，不让佛陀靠近啊。那么时辰到的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子就登上了这个礼拜台啊，就往太阳的方向拜。他第三拜下去的时候，头抬起来的时候啊，他说：“哎呀，我太虔诚了！太阳当中出现了一个大梵天了，就从远处慢慢慢慢由小而大，慢慢从上面呢飞到地上，再站起来。那么大家看得很欢喜呀！哎呀，这婆罗门子太虔诚了，把大梵天给招赶出来了，啊，白发苍苍，满面慈祥，拿一个手杖。那么大家都跪下来了，那婆罗门子也跪下来了。大梵天就说：‘你干什么呢？’他说：‘我今天要结婚了。’”那么大梵天，那你结婚你要准备多？你准备多少钱呢？他说：“我准备的3000斤。”大梵天说：“啊，3000斤你是怎么分配呢？”他说：“我1000斤啊，我是供养这些来参加的这些婆罗门的师父，这些出家师父1000斤。第二个1000斤呢，我是准备这次的酒席的饭菜。第三个1000斤呢，我当聘金啊。”我就是送给这个女方的家庭。大梵天一听啊，哦，他说啊，你这个前面两件事啊做得非常好啊，你拿去供养婆罗门师父，准备酒菜来供养这个师父啊，会成就安乐的果报。但是你第三个1000斤呢，用得不恰当。这个婆罗门子说是怎么不恰当呢？他说你花1000斤，你想一想看啊。你娶一个太太，她的心脏值多少钱？她的脾胃值多少钱？她的里面的溶血屎尿值多少钱？她的头发值多少钱？她的指甲值多少钱？那么佛陀就把这个色身的不净啊，从头讲到尾。那个大梵天就从头讲到，那个婆罗门子就当下证得出果。出果以后，那个大梵天就现出佛陀的色身了，就把这个婆罗门子啊。带着婆罗门以神通力啊，从空飞到金色去，就带他出家，后来就证得四果阿罗汉了。那么弟子们就问了、啊，就说：“哎，这个婆罗门子怎么善根这样深厚呢？他就准备要去结婚的人，心情是一个要结婚的，他那个心思的活动啊，已经往出家的方向，往那个结婚的方向流过去了。那么是什么力量能够让他从一种？”结婚的水流转成一个出家的水流呢？当然我们会说，那佛陀的不可思议的摄受力。是的，我们不可以否定外缘理。佛陀说啊，这个婆罗门子啊，在迦摄佛时代是一个比丘，他出家以后了，化的那个时候人寿是20000岁，他化的10000岁的时间，就是化的10000岁的时间了、啊，修学不净观。他累积了一种不净观的能量，佛陀是把他触动而已。诸位，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如果尤其是突然间死亡的，如果说你已经有心理准备，有些人是病了很久才死亡啊，这有心态准备，这种突然间来得很快的人啊，一般都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临终的开示，为什么有些人有效，有些人没有效果？这考验你的善根力。如果你去看看偶一大师对这个下品往生啊，九品往生不是有下品的、啊、一个造恶凡夫啊，造五逆十恶啊。偶一大师说，造五逆十恶人，他地狱的火都现前了，他凭什么能够把地狱的火转成金莲花呢？当然，善知识的开导是一个因素。我回答是说，因为善根深厚故。我们平常的正念就是在累积临终的正念，所以诸位，你真的要把平常的临终的正念准备好。 你每一次的去读诵这个偈颂，如理的思维，你就在你的心中储存一个临终正念的能量。只要你能量够，临终的时候你要讲一句话，他就把你的善根那个开关打开了。如果你平常都没有修，临终开示是很难有效果的，因为你里面都没有东西。啊，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啊，就是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你要不断的观，不断的观了，你才能够累积啊往生一种反转的力量。好，我们再看第三个，观心无常。前面两个偏重在调伏爱取，这以下的观心无常跟观法无我呢，偏重在调伏我见的颠倒啊，就是我们一个明了分别的心呢，啊，是刹那生灭的，我们是没有一个常依主宰性的，叫观心无常啊。好，我们把它念一遍：
迷却真常，元气纷纷，元气纷纭集一腔。比比前丞相，分别成何状？饶你会思量，终归往相。过未无终，现在缘常往。切莫把留住心机做主张。
好，那么我们这个心中有一个自我概念，我们先讲这个妄想，这个明了啊，这个刹那的心啊是怎么来的？就是迷切真常啊，我们迷失了一个真实常住的一个真如佛性，或者说现前一念清净心。那么向外攀岩啊，岩气就是一种攀岩的作用，纷纭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攀岩，它不是一次的攀岩啊，那种相续的一种攀岩作用啊，就形成一股强大的水流。但这个水流因为它呢，它一个接一个，那个相续的力量太紧了，所以我们感觉上它是一个恒常的东西，其实它是刹那生刹那灭，就是心念的活动啊，其实它是有相续的一种生灭相啊。但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啊，产生错觉，我们认为是一个常依主宰的自我啊。那么这段论文主要是在说明呢，啊，我们本来是没有一个自我概念的，这种自我意识本来没有的啊，只是一种攀岩的作用啊，那么念念的相续产生出来一种错觉啊。我们再看下面的正文啊，离彼前丞相，分别成何状？妄想的心跟真实的心啊，判断就在这一块。那人经上说啊，怎么知道我是打妄想？很多人会说，我现在想要干什么？我去买一个东西。到底这个东西，我买这个东西的动作是来自于你智慧的观照，还是来是一时的妄想冲动？妄想有一个特点，它是离尘无体，离开了外境就没有自体了。我们前面说过哈，妄想一定要透过感受，感受是所有罪业的根源，一定要外境刺激感受，然后再启发妄想。所以你把外境拿掉，你的妄想就没有了。你看，我们今天对某一个人起嗔心了，你心中把那个影像拿掉，你的嗔心就不活动了。你的心对某一个人起贪爱，你把那个所缘境拿掉，贪爱心就没有了。他离开的前尘，离开的所缘境，他没有自体。这就是为什么楞严经要我们修行人反应慢一点。妄想的天敌就是时间，你想要做什么，你如果没有把握，你放个一两天，如果是妄想一定消失掉了，因为这件事情它所缘境消失掉，妄想就消失掉。如果两三天你还想要去做，那就不是妄想，那是智慧的观照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哈，妄想一定是外境刺激才有的，离开外境它就没有自体的。对，离彼前丞相，分别成何状？这是第一个啊，观察妄想没有真实体性的一个方法。第二个，饶你会思量，终归妄相啊。那么我们打了这么多妄想，关键是它毫无意义， 这个很重要。我们透过佛法的道理去思维，我们这个能量是有意义的，对你的解脱、对你的离苦得乐、对你往生是有帮助的啊。但是我们打很多妄想啊，比方说我们以前做过转轮圣王，打转轮圣王的妄想，你做过蚂蚁，做打了蚂蚁的妄想。那么无量劫来，我们每一个生命得到的时候，我们都站在自己生命的本位来打妄想，结果到现在对轮回解决轮回的问题一点都没有帮助。所以跟我们要知道终归妄相啊，就是妄想是没有实质效果、没有实质意义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过位无踪，现在也常往，这个说明妄想没有自体。前面是讲没有意义，这个讲没有自体，因为过去心不可提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还有这个现在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啊。比方说有些人喜欢吃豆浆啊，豆浆的境界一刺激，他这个吃豆浆的心的妄想就开始活动啊，我要吃豆浆，那个自我意识就出来了。那么这个心到底有没有自体，怎么知道呢？你分成三块啊，就是未生无浅处。我贪爱豆浆的心在以前它到底在哪里？豆浆没有现前的时候，我贪爱心没有活动的时候，还没有升起这个贪爱心的时候，它以前在哪里呢？啊，第二个正身无住处，它在活动的时候，它到底住在哪里呢？不在内，不在外中间。啊，第三个身已无气处，等到这个豆浆吃完了，你这个贪爱的心也没了，那么它要到哪里去的呢？所以，还没有升之前，正身的时候，升了以后，三心来看。都没有自体，它只是一种因缘的假名假相假用而已，它只有作用，但是它没有自体。你自己捏造出来的呗，它没有真实意的啊，所以叫做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以我们总结，切莫把留住的心机做主张啊，就是说这种自我意识啊，其实是一种刹那生灭的一种心机啊，一种流动的作用啊，来形成的啊。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个主人翁啊。外道啊，他也相信轮回，有很多外道是相信因果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妄想是没有自体的啊。他在妄想当中有一个自我概念，他认为说啊，我去造善业，也是由我来得果报，就好像呢，我今天死亡，就好像我从一个房子破旧了，我不要了，我换到一个新的房子来住，但这个里面的人是不变的，这是一种自我概念啊。其实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改变了。你想想看，你前身是个男人的时候，你是这个想法吗？不可能。你一个男人的身心世界转成女人的时候，你思想改变了。你以前是个蚂蚁的时候，你是这个想法吗？也不是这个想法。所以这个妄想啊，它是随你的生命在变化的。我们过去经历过很多次很多次的生命，只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这个东西是不变的，就是何其自性本质清净，那个清净离一切像那个明了的心性是贯穿，就像那个念珠一样，它是贯穿到最后，只有你当下这一念心性是你真实的东西，心性浮在表面那些影像通通是捏造出来的。只有镜子是真实的，你一个男人站在镜子上面，他现出男人的影像，你一个蚂蚁站在镜子上面，他现出一个蚂蚁的影像，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虚妄的。那是行业发现，随顺因缘都显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观心无常呢，就是破坏我们对内心的一种自我概念啊。这个地方其实是一种空观的智慧了啊。好，我们再往下看，观法无我。 前面在自我概念当中呢，是指的是人主宰的自我，那么这个地方指的是我们所主宰的法，这个我一定有一个我所啊，一种缘起的法啊，一个缘起的法啊，我们把它念一遍。
藏性周缘，行业随心，法法全，和合因缘串，细论虚排浅，外道网纠缠，盲无慧眼，妙有真空，密我同阳焰，切莫把十界依他作本然。
那么前面的自我意识啊，是一个人主宰的我，那么这里的法呢，是指他所主宰的这一切缘起的这些规则的法。那么为什么法是无我呢？我们首先看啊，这个法是怎么来的啊？藏性周缘，行业随性，法法全，就是说我们的本来面目，这个如来藏性呢、啊，是周遍法界，是清净本然的，是离一切相的。那么在这圆满的信心当中，为什么我们形成每一个人个人的这心中的性格呢？性格倾向呢？这个法就性格倾向。你看有些人一出生，他就有种内心就有一种布施的法在他心中活动。你看小孩子有些人他就会把他的东西跟人家分享，有些人他有牵他的法，他的东西会占为己有。那么这种自我意识他所形成旁边周围的这种所主后的法是怎么来的呢？是行业随心法法权，是行着第一个他的业力，他过去生他的行为，第二个他的心态，他过去所遭受的教育，由于过去的行为跟他的思想教育的结合啊，就造成他今生心中所残留的个法，他的性格倾向，他可能会受持一些啊善良的法，也可能会带动一些邪恶的法，就是在自我意识当中的旁边呢、啊，他可能会有些见属，有善的法、恶的法，其实是由业力跟他的教育所构成的啊。这个是说明了、啊、我们本来是心中没有各种的性格倾向的啊。那么接着看怎么对治呢？和合因缘串，细论才先排遣。我们内心当中的自我概念会摄持法，那么这个法在楞严经上说呢，它是非和合，非不和合。你的明了的心啊，跟你的性格啊、思考模式啊，它没有真正和合，但是它也不是完全分开，就像镜子跟影像一样，它非和合，非不和合。我自己对这个非不和合啊，有一点体验啊。啊，就非和合有点体验哈。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讲经，午餐以后啊，我习惯会稍微休息一下，因为下午要上课。我在休息的时候啊，隔壁啊，刚好在装，他那个隔壁间刚好在装潢，就有一种干扰的声音。我试着念佛，但是后来没有效果。后来我在想，楞严经说啊，其实我们一念心啊跟声音啊没有真正的和合，没有真正的和合。诸位你看这个镜子跟影像，他们真的和合吗？如果真的和合，他就不能分开了。如果说真的和合的话，你把影像拿开，他就不能恢复原来境界了。但是你说他完全没有和合，他又依稀能够显现出来。所以我在思考，我们一念明了的心本来清净，跟声音啊是非和合，非不和合。所以我们可以站在不合合的角度来对视它，就是我可以不接受的。其实业力显现一切的话，我们是有选择权的。如果心跟法是完全合合，那你就非受不可了。其实它是非合合，非不合。这就是阿罗汉为什么能够一切法不受，因为他能够正得非和合。菩萨是在不和合当中又从空出假，又能够跟众生随顺因缘能够达成一片，又能够和合，那是自在啊。但是我们刚开始啊偏重在非和合这一块，其实你心中所认为的法你是可以把它放下，因为它没有真正跟你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你心中的观念是可以重新来过，是可以归零的， 因为他没有真正和合，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因缘，这个因缘是指小乘的因缘，小乘的因缘是缘生缘灭，但是他没有讲到这个常住的这个心性啊，所以他只有随缘的生灭，所以他这种因小乘的因缘观很容易都断灭的啊。那么这种和合真实的和合，凡夫是认为和合，所以说那这是我的个性了，我没办法改了。他说你这个人脾气怎么这样大，那我们被爆改，我从小就这样子，其实这个是可以改的啦，因为你那个是非和合嘛，啊，所以凡夫的和合相跟二乘的因缘相，从大乘的角度来说啊，是细论都不圆满啊。外道广纠缠，盲无慧眼。那么外道对于这个心跟法之间的关系啊，啊，和合不和合，因缘自然，通通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啊。那么应该怎么说呢？应该说妙有真空，密我同阳眼，在一切法当中，虽然有它的因缘所生的假名、假相、假样，但是它是可以把它重新拨开来，恢复它的真空的心性。在真空的心性当中，没有一个自我，也没有一个所主宰的法。所以结论，切莫把实界的依他做本能，这一切的缘起法都是缘生缘灭的。从一念心性的角度来观察，它是本来是没有的，啊，这个观法无我啊，牵涉到你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很快的改变你的个性。其实这个观心无常跟观法无我，表面上它是对是比较维系，好像表面上不影响往生了哈，因为往生其实你爱取调伏就够了。但是如果你能够知道你的心是没有一个自我，没有一个真实的法的时候啊，你在调伏烦恼会有帮助，因为你没有自我设限啊。我们举一个例子，什么叫自我设限啊？有一个马戏团发生了火灾，那么这管理员就紧张了，这个火就没办法扑灭了，赶紧把这个狮子老虎啊这些动物的这个笼子打开了，把这铁链也打开来，让他们自己跑掉。后来发觉啊，烧死了不少动物啊，而且这些动物呢，烧死的动物都是在马戏团待过3年以上的，那些刚抓过来的动物都跑掉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产生了自我设限。一个野生动物，它刚开始来的时候，它是会抗拒这个因缘，但是他抗拒久了，他走一段时间碰到铁栏，走一段时间被绑住，他会产生自我暗示，他会告诉我自己，我走不出去了，我走不出去了。那么时间久了以后，他那种自我意识形成一个法，就是走不出去这个法，这句话的法，把它给限制住了。你这个时候即使把铁链打开，他也走不出去了，他认为他走不出去了，这就自我设限啊。当然这个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一块，我们到了大乘的空观是可以取代这一块的啊。观察直接观察立根人，不要说什么无常无我，直接正念真如，直接观察到你一念心性的本体本来清净，就没有我，没有我所了啊。所以无常无我这一块大乘的空观可以取代，但是大乘空观是调，它的定位是安住力啊，我们会讲到啊。那么安住跟引导是大乘的智慧，小乘的智慧给我们临终的最大的养分是来自于调伏力，调伏爱取，这个大乘就没讲到这块了。好，好，我们看这个总结，请大家回到讲义84页。那么84页呢，其实整个思维苦地调伏爱取的方法，我们看下面的37道品，它的正修就是四念处，尤其是调伏色身的爱取，调伏感受的爱取，这两个。刚开始先调伏色身，因为我们所有的贪爱以正报最严重啊，所有的财富这些异报都是其次啊。那么你色身这一关通过去以后，你要调伏感受，你能够把感受慢慢的内收，你往生就 没有东西可以障碍你，你只要把色身的爱去调伏，把对感受感官的爱去调伏，临终你一定没内部的障碍没有了，你的佛号可以发挥100%的效果，那个车子在开了，前面的石头都被你扫干净了啊。我们前面的忏悔业障啊，这个延迟示众啊，是调伏外在的业力，不要有太多的业力的障碍。这个调伏爱取呢，是扫除内心的障碍。啊，那么四念处是正修，那四正勤呢？四正勤其实就是持戒了，在这个时候加强持戒啊。四正勤主要是一种业力的改造，那么它对恶业有两个态度：已生的恶业令断，未生的恶业令不生啊。已生的恶业令断，当然是忏悔了。未生的恶业令不生，就是持戒了，尽量远离恶因缘啊。那么对于善业也是两个态度：未生的善业令生，已生的善业令增长。这个就是对四个法啊，四个法就是对恶法两个态度，善法两个态度，叫四正勤啊，这个改造业力。那么四如意足，这个四如意足修习禅定了啊，修习这个专注力啊，这个专注力呢，来帮助我们的四念处的观慧啊，这个是这两个是祝贺啊，一个是持戒，一个是禅定。那么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是修学的次第，五根就是对四念处的这种智慧产生信境念定慧的五根，这个属于资粮位。五力它有破烦恼的力量，它是属于加行位啊。那么八圣道分呢是见道位，七菩提分是修道位，所以这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呢、啊，它是属于修学的阶位啊。好，那么我们四地法门到这个地方讲完啊。那么四圣地当然主要就是思维苦地、调伏爱取这两块啊。好，我们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境界师父，因为一胎化政策，我过去曾过做一次人工流产手术，换了杀戒，现在要进行忏悔，又因身体不能够跪拜，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取代？当然是可以取代了哈，不过我们应该是这样讲啊，可以调整了、啊，但是不能完全取代啊。这个是这样，在忏悔的原则是这样哈、啊，我们造业是身口意三业一起活动，不管你造杀盗淫妄，一定是身口意三业。那么你忏悔，当然也要三业记住了 啊，所以它是。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啊，身业的礼拜，口业的称念，意业的观想跟忏悔。那么就是说呢，过去一直三业身口意来造业造罪，你忏悔当然一定要有身业的礼拜跟恭敬嘛。所以身业不能完全取消，但是可以取代。你真的不能礼拜，你就每一拜就问讯也可以。但起码你那个动作要做出来，你不可以完全没有三业的动作，那你这个忏悔三业不记住，缺乏三业力道就薄弱了。所以你如果真的不能礼拜，你的心恭敬心一定要有，嘴巴至少要震动，要创造一个声响啊，口业的称念，意业的礼拜你改成问讯也可以，但是那个动作一定要做出来，一定要三业记住。所以说呢，礼拜呢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取代，但是不能取消，这样清楚吗？这个没问题，还有没有问题？这个忏悔这一块，好，忏悔是很重要了。其实忏悔业障跟调伏爱觉，这个是要长期做的了，啊，只是说我们刚开始在忏悔啊，要密集一点，啊，自乱是用重点。等到你冲个 100天、200天、300天以后，你后面就可以稍微放松了啊，因为你初种的业被忏干净以后，你会感觉到会真的会出现好像啊，就算没有好像，至少它的业力会沉淀下来，你身心会觉得比较调柔、比较轻松，你那个明了心也比较强啊。所以你把初种的业给调伏了以后，你接的工作就是调伏爱取内心的问题了，思维谷地调伏爱取，尤其是个感受要把它收起来，因为我们在娑婆世界流转了，都是用感受来获取快乐，但是你会发觉啊，感受也带给你痛苦。你看你一个人经常放纵感受了呢，你特别敏感啊，你那个感受力太强啊，你也不好受啊，你也付出代价啊。所以你趁早把感受收起来，你临终的时候外境的这些波动对你会影响到降到最低啊。这个六根的门你其实可以把它关起来，你打开往生的门就好了，六根的门对你没有好处了。诸位，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哈，佛教的因缘观啊，就是说你有多大福报你就有多大福报。你说哎，我福报这样大，我把六根关起来不是很可惜吗？有人这样想，我福报这样大我都可以享受嘛，到临终再来求往生就好了呗。到临终你走不掉了，因为你在享受福报的时候，你把这个感受养得又肥又壮，糟糕了。你把六根关掉，该是你的福报不但不会失掉，它的层次越好，档次越高，更精致的快乐，你该是你的东西你一定不会失掉，听佛陀的话绝对不会吃亏的。不要再用六根了，尽量用你的心了啊，少用你的眼睛鼻子嘴巴来跟外界，就尽量用你的心来看这个世界，不要再用眼睛鼻子嘴巴去看世界，不要这样，用你那个明了的菩提心、空正见还有智慧去看心了，去看世界。你如果把六根收起来啊，你发现你的心呢、啊、更清楚，看世界更清楚，更清楚，因为你的干扰越少，你的太多的刺激减少了，你那个对人生的观察更敏锐啊，更清楚啊，你就会知道这个六根啊是不需要的、多余的、障碍的啊。所以我们慢慢，我们刚开始先拜忏，把重大的业给调伏下来，第二个就是开始六根要往内收了。收，如果你真的是，尤其诸位，你一旦到的50岁以上啊，要做最后冲刺啊，你的六根真的要收起来了，少管闲事的，真的是这样，事情管不了了。你看印光大师讲，好事不如没事，真的，因为你这个管闲事都是用六根的、啊，你临终的时候突然间要收不起来，50岁以上、啊、少管闲事了。开始要收拾六根了，好，好，我们今天讲到这啊，下下文长复再来自回向。